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四章，洪武，火药皇帝。面目丑陋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他宣布自己在位年号为洪武，宣扬武功之意，这个年号再贴切不过了。他经过血战扫除了对手，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国，但未登大宝之后，战争并未结束，他又在龙椅上指挥四面八方的战事。在北面力敌仍然实力不弱的蒙古人，西面是以四川为中心的汉化国家，军事实力极强，西南还有云南，其百万大军的规模世界罕见。他的继任者还发动了对越南和蒙古的远征。明帝国的绝世武功仰赖的是高效的火铳。中国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明朝早期的科技实力，中国那时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铳，是举世无双的。1380年，明朝政府下令军队 10% 的士兵必须装备火铳。那时明军的总数在130万到180万之间，其中就有大约13万到18万专司火铳使用的兵丁。这意味着他们的数量比法国、英国和勃艮第的所有骑士、步兵和候补骑兵加起来还要多。洪武之后，火铳兵比例更上一层楼，在15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 20%， 1466年更是达到 30%。 而对比欧洲的情况，要到16世纪中期，火枪兵在步兵中的比例才到 30%。要给数量如此庞大的士兵供应枪械、子弹、火药，是非常繁重的负担。洪武帝设立了专司其职的部门——军器局。军器局每三年要生产3000门碗口铜铳、3000只手把铜铳、铳箭头90000个、信炮3000门，以及巨量的子弹和配件，比如推弹杆之类。兵仗局负责生产的武器范围更广。除了斩口炮、手把铳之外，还有名如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夺门将军、神铳、斩马铳的武器。当然，我们不知道军器局和兵仗局是否足额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但他们已经标志了一个更广泛、更分散的制造系统的高峰。这个系统让各个地方都能生产大量的武器。洪武帝监管着一个庞大的武器工业，在全世界都是最大、最先进的。王兆春并无夸张地写道，洪武时期的造铳能力和技术设备水平等方面已有很大的提高，在当时的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不过，明朝的火铳与我们想象中的古董枪，大概16到17世纪时的那种有很大不同，它们更小、更轻、更短，使用方式也截然不同。明朝火铳与14到15世纪出现在中国之外的火铳比较相似，那么研究明早期的战争就为研究全球军事史开了一扇窗，从中能够提出全新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些欧洲文献和史学无法解答的谜题。研究的起点就在洪武帝身上。我们可以从那场引发饥荒的瘟疫说起，他的父母就死于那时。我们也可以从他出家说起，或者从他成了化缘游僧说起，还可以从他加入了名叫红巾军的佛教徒叛军说起。但既然我们的主题是火铳，我们就要从一个蓝眼睛的游方道士讲起，而这个道士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真正见过这个方式的人叫焦玉，他同样非常神秘。相传 他将其师传授的枪械知识都记录在一本神秘莫测、争议不断的巨著《火龙经》中。这个焦玉在《火龙经》的序言里说，他年轻时饱读文武典籍，但都不甚满意，于是求道于途。来到天台山时，见一人在一棵松树下起舞，口中念念有词，皂袍随风摇摆。焦玉上前行礼，那人自称直指道人。二人坐在石上交谈起来，末了焦玉认定自己访得了一位真神，二人又一同游历。某天直指道人用蓝眼睛看着焦玉说，他有一部秘籍可以普救苍生，让焦玉带上书去怀殿，在那里他会遇见一个将登大宝之人。三天后，直指道人消失不见。焦玉到淮河河谷，见到了年轻的朱元璋，知道这就是师父说的那个人，于是向他展示了书中的武器。武器势若飞龙，洞透层阁，未来的皇帝龙颜大悦。他说，朕以此枪取天下如反掌。此言不虚，朱元璋扫平敌手，建国开元，为生产火药和枪械设立了官方机构。焦玉在序言中评道，明太祖重其事如此。故事很圆满，但毕竟不实。虽然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史上真有焦玉其人，但中国历史学家都坚信此人为虚构。而焦玉继续他与蓝眼神秘人相会的那篇著名序言，也是明初之后的伪作。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多少描绘了一个事实：火药武器让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的乱世取得了优势。战斗中的明代火器。让我们想想明初最著名的一场战役，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之一，舰艇几百艘，参战人员达50万。此战亦为历史记载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火器的水战。鄱阳湖为战略要冲，因其沟通长江和其他河流流域。14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元璋在鄱阳湖上设有重要驻防部队，他本人在长江下游350英里处的都城南京指挥。长江上游属大汉，由陈友谅据守，此人决心夺下鄱阳湖，遏制长江下游，进逼南京。有记载称，陈友谅的大军有60万之众，这是夸大了。历史学家接受的说法是30万，即便如此，此规模也比同时代的欧洲任意国家军队要庞大。陈友谅大军乘坐几百艘战舰，其中有许多还是楼船，如浮动城锚一般，高有三层甲板，楼船外包裹铁皮以掩护弓弩手。楼船不是用来与战舰作战，而是列于河滨城楼旁，往城墙上释放兵丁。陈友谅此前已经用此方法攻破数城，这次他要夺取南昌这座扼守鄱阳湖南滨的要冲。陈友谅多年未带兵打仗，但这一次他亲率大军在1363年6月进攻南昌。守城将领正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南昌城墙被移后远离河岸，陈友谅便无法用楼船将士兵直接投放于城头，他们在河滨登陆，陈率领兵丁向城楼的一个大门发起了进攻，很快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城头明军以火器还击。可惜文献对他们使用的武器数之甚略，直言明军以火铳击退骑兵。不管那是些什么火铳，他们管用。陈友谅攻城不克，于是下令围城，企图用饥饿迫使城内人投降。万幸的是，一艘小渔船冲破敌军防线，摆脱敌舰，抵达了南京，向朱元璋告急。朱元璋立即召集舰队，8月29日，他们与陈友谅更大规模的舰队在鄱阳湖相遇， 后者数量是明军的两到三倍，并且塔楼高峙，俯视明军。敌众我寡，这也是朱元璋这场胜利如此著名的原因。不过，我们对这场战役的想象大多反映的是我们的先入之见，而不是明朝的技术现实。看看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朱元璋》是如何描绘这场战争的。第一幕是一片雾气缭绕的湖面，从明军的视角看去，陈友谅庞大的战舰从雾气中隐隐出现，上千艘这样的战舰满帆逼近，两军逐渐靠近。一名军官喊道：“炮队开炮！”两军同时向对方舷侧开炮，甲板炸成粉末，尸体飞上半空。陈友谅的大军占了上风，明军败走。陈友谅的弓箭手追杀落水的明军，并哈哈大笑。戏剧化的影视作品并非真实的历史。首先，影片记述陈友谅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并赢得了第一场交锋。一名明军军官报告：“敌军大炮比我们的大，口径比我们大得多。”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火器装备要高出一筹，甚至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舰队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火药武器，虽然这是极有可能的。其次，一个更大的硬伤是，那些火炮像是从17世纪的西方穿越而来的，它们口径过大，安装在船侧，炮管也过长。这些大炮和明军真正使用的大炮最重要的区别是在尺寸上。影片中的大炮至少重500千克，但大多数明初的火炮只有二三十千克，那时的大家伙也仅仅只有75千克。另外，影片里大炮的口径比起他们炮管的长度来说太小了，现实中明初火炮更短，口径也更大。那么，朱元璋战舰上的火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出土的明初大炮都是一个类型，叫做大碗口筒，短小口阔。现存的一只上刻铭文字数是1372年为水军所造，那是鄱阳湖之战的九年后。这只火炮重 15.75 千克，炮身很短，只有 36.5 厘米，炮口直径达到11厘米，超过炮身长度的三分之一。这类火炮还有其他样本，重量大多在 8.35 千克到 26.5 千克之间。所以，虽然这些火炮并非手持火器，而是通常安置在船上或城头，但它们也绝对比我们熟知的16世纪到17世纪水战中的巨炮小得多。它们使用起来也有很大不同。明朝军事典籍记载，通常火炮射出的是实弹或铁弹，有时也发射鹅卵石或金属小子弹。它们开口宽大，炮身短小，精度不会很高，所以适于大概50步以内的近战。最重要的是，17世纪的水军火炮是用来炸穿船体的，而明朝的阔口炮则是针对士兵的。这是明初火炮的一个普遍事实，它们不是用来炸毁船体和城墙，而是用来攻击单兵的。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和欧洲武器有着巨大的不同。电视剧最大的错误可能还在于它只展现了一种火炮，而明初战争是以火药武器种类繁多著称的。据一部明朝典籍记载，朱元璋的舰队在鄱阳湖上装备了火炮、火铳、火箭、火吉利、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以及一种古怪的武器，名叫莫奈何。这种蹩脚的武器以芦席作圈，为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制，内铸火药碾子及诸火器。士兵把莫奈何用竹竿挑于头围之上，两船靠近就点燃火线，烧断悬索。莫奈何落到敌船上，内装所有火器都发射出来，焚毁无救。如此众多的武器在战斗中又是如何使用的？ 现存史料记载，朱元璋调查了敌军舰队，对众将说，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于是把水师分为数队，下令火器弓弩依次而列，然后指挥众将进寇舟，先发火器，刺弓弩，击其舟则短兵击之。火器先行，然后是传统中程武器，最后是近战武器。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顺序是对早期火器战术的改进。王兆春写道，朱陈双方在鄱阳湖的决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火铳，此战兼用三种方式，先在远距离上炮击敌舰，以摧毁和焚烧敌船，减杀其战斗力和机动力，其次以弓弩射杀敌军，再次减杀敌船战斗力，最后是接舷跳帮，短兵相搏，歼灭敌军，结束战斗。王兆春鲜明地把这个战术与宋朝的战术相比较，认为朱元璋的战术开创了水战的新阶段。事实上，这场战斗并不像王兆春所认为的那样与宋时的战役有那么大的不同。诚然，史料明确显示，明军确实依令而行，使用准备好的火药武器，或射或抛，攻击敌船。但这些火器的精度如何呢？王兆春提到舰炮摧毁敌船，但对阵双方都不太可能像加勒比海盗那样舷炮齐射。进一步说，明军船上固然装备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但他们的配合如何呢？火枪射程大不如碗口炮，并且莫奈何也只有当两船船帮相接时才好用。从朱元璋的命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既然他命令先发火器，那么至少有一部分火器射程必定超过了弓弩。但火器这个词又太过笼统，它可以称呼新式的火铳，同样也可以称呼用抛石机抛射的旧式火炮，它甚至可以用来称呼火箭。看起来在这场战役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旧式的火炮。两军第一场交锋并非决战，此役之后官方明史记载，将领于通海乘风发火炮，发射加农炮或者火铳当然要考虑风阻，以便在瞄准时预先补偿。而在这里，乘风暗示明军使用的是燃烧性火药武器，而接下来的段落果然就说，焚寇舟20余艘，彼军杀逆者甚众。在这一历史阶段，词汇炮的含义开始转变，开始更多的表示冲而不是炸弹。不过这里发火炮也许指的并不是加农炮一类的东西，而是宋朝时两军互抛的那种火炮，发射他们用的是旧式的舰载抛石机。这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什么新发明能完全替代旧设备，这在技术史上很常见。在明初，老式火药武器和火铳都在同时使用，兵书上记载了大量五花八门的火器，可喷射毒气或者铁吉利的火枪、火药箭、弩箭、爆炸火箭，还有恐怕连魔鬼都要刮目相看的炸弹和手雷，比如开花炮、西瓜炮、一母十四子炮等等。鄱阳湖之战中击败陈友谅的并非火铳，最具决定性的还是最传统的燃烧武器火，火药助燃之下的火。鄱阳湖首仗下来就让朱元璋中将灰心丧气，除了首胜，陈友谅更占据着地理优势，一些名将甚至建议弃鄱阳湖与陈友谅，另取别处整军再战。朱元璋力主非战不可，饶是如此，两天后再次交兵时，明军怯战者甚众，敌舰望之如山。因为裹足不前，朱元璋斩杀了10名队长。有下属进言，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 《明实录》记载后情，朱元璋命令以七州在敌为，置火药其中，树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兵戟，若斗敌者，令敢死士操之，被走葛于后。火船靠近了陈友谅船队，初时风还不大，但明军也烧着了敌船，待风势渐长，火势大盛，其水寨舟数百艘，西被反，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麾下数名高级将领及两个弟弟皆被烧死，明军扩大战果，登上敌船砍杀，得2000手级。是火攻而非早先的火冲战，逆转了鄱阳湖之战。陈友谅的将官开始叛投朱元璋，最终陈友谅被流矢贯穿眼睛而死。十月初，他的残部投降，朱元璋成为群雄逐鹿的最大胜者。鄱阳湖之战在中国被视为火器史上的标志性战役，火铳的运用确有其一席之地，但并非决定因素，而且其使用方式和我们曾经以为的大不相同。这一点和14世纪的其他列战，例如1366年的苏州之围，并无不同。苏州为朱元璋的另一劲敌张士诚据守，其人富甲一方，诡计多端，朱元璋的火药武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文献再一次辜负了我们对火铳战争的想象。